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今天在生活之光，一旦你真正尝过恩典的滋味，并且真的渴慕恩典，你会甘心乐意奉献，因为你奉献施予的时候，就显明了恩典。更快乐，得到更大祝福的是奉献施予的一方，施比受要有福，快乐得多了。很多人把送礼物的艺术跟我们在生日或圣诞节会做的事情呢，看作是相等的事。可是牺牲的奉献施予，却是所有跟随基督的人要有的生命特质。今天在生活之光的节目中，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传讲哥林多后书，让我们明白在面对世上的财富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多一点慷慨和少一点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主题经常使我们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检查一下自己在金钱奉献的状况。不过史温道牧师告诉我们，没有什么比奉献施予会带给我们更大的喜乐。
虽然圣诞节已经沦为消费的节日，商场挂满了精美的装饰，竟是一片推销的叫喊声和购物的人潮，但圣诞节还是具有一定的魅力的，不是吗？在商业化的点缀之下，圣诞节这个最值得欢庆的节日仍然从中找到生机。它那种魅力可以软化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吝啬鬼，将我们心里根深蒂固的欺骗变成一句由心而发的圣诞快乐。这个节日的魅力被包装成一份小礼物放在我们心中，称为施予给予的喜乐。每一个信徒他的生命里面都充满着恩典，而且渴望彰显出来，施予能够满足这一份的渴望，这让我们感到很满足，也让我们感受到施予的喜乐。如果这只是一年一度我们很乐意这么做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圣诞节是他们与神的恩典，就是那种白白给予而不求回报的恩典，是最接近的时候了。只可惜圣诞节一过，这种施予的喜乐就从沸腾的状态慢慢慢慢的冷淡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回复到以前那种吝啬的习性，不是吗？然后接下来51个星期，一说到要施予要奉献，哎呀，我们就关上心门自我保护，这是多么的可悲啊。每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提到施予提到奉献，我们总是听到人们发出叹息，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将会探讨施予。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老生常谈了，我也猜想得到大家通常的反应，不过我想这一次的信息会带给你前所未见的全新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第8章7到9节，然后我们再读第9章6到8节和第15节。好，首先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8章。好，我们从第7节开始，7到9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然后呢，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六节到第八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最后请我们看第九章十五节，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你正在收听的是《生活之光》，是史文道牧师的讲道系列，在恩典下醒觉。另一篇信息是名为《施与恩典所得到的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对于圣诞节，我有一个个人的见解，这个见解和圣诞节本身不可思议的魅力是有关的。圣诞季节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这样不断地把我们拉进这种气氛里面呢？即使是早在十月的中旬，当商人们把那些假的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拖出来，摆在商店里面去卖的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今年啊，我们不会再庆祝圣诞节了。可是呢，哎呀，我们还是会被吸引去疯狂采购的。我的看法见解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有被吸引去投入这个节日。我认为不管挂在房子上面的霓虹灯有多么的闪亮夺目，音乐有多么的美妙动人，怀旧的情怀有多么的浓烈，他们的魅力都不足以把我们吸引到圣诞节当中。我认为只有恩典，只有恩典才能够让圣诞节变得美好。就让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吧。恩典与奉献、施予就是给予，是息息相关的，是不求回报的。恩典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有所放弃，即使你永远得不到回报，但是你却因为别人得到益处而快乐，那就是每一年围绕圣诞树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被自私所掌控了，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而且有的时候是善于掩饰我们自私的想法，可是我们的确是这样的。我想圣诞节让我们卸下了面具，释放一种渴望展现已久但是却没有展现出来的那种精神。当越来越接近圣诞节，我们想的不是我们自己要得到什么，而是我们开始想要亲手准备一些礼物，把这些礼物包装好，然后要送给别人。或者我们早就看中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想要送给别人，我们一看见那个东西就想起我们所爱的人，于是把那个东西买下来，而现在就是把礼物送给对方的机会了。这个方法很管用的，我想这就是恩典所带来的喜乐，它一直吸引着我们，好像引领着孩子一样，把我们带到家人身边，回到家里面，回到朋友那里，回到圣诞节的欢乐当中。现在你应该想要测试一下我的见解。好，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喜欢照相，在下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呢，请不要拍摄人们打开礼物的那一刻。我知道这是难以抗拒的哈，但请你试试看，试试看拍下那一位赠送，就是准备这份礼物要送给那个人，赠送礼物的那个人的样子，因为通常是他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兴奋地跳来跳去。我其中一个孩子总是很早就准备好礼物了，然后就把它包装好送给我们。终于呢，圣诞节到了，我们准备要拆礼物了，哎呀，这个孩子就在一旁叫的，哎呀，赶快打开，赶快打开，快一点快一点，我要你看这个孩子，他迫不及待的想要你把丝带要解开，把胶带要撕掉，哎呀，终于你开始融入到这个圣诞节的气氛了拆开了包装正当你要打开盒子的时候 啊，这个孩子就尖叫起来了，哎呀，他比你更早发出惊叹，他急着问道说，哦，你看，这是不是一份很棒的礼物啊？啊，当你回答说，嗯，你给的真的是啊，这个孩子马上抢着说，啊，我知道，我知道，啊，这个礼物真的很棒的，非常棒的，对不对？你看，这是很有感染力的喜乐。当你为你所爱的对象付出的时候，你把快乐也传给对方了。这就是我要说的，一份施予给予的喜乐。这也就是当年东方博士为着刚出生的耶稣所做的事情。没有人告诉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回报。如果我们以为他们心中有期待回报的念头，那会是一件多么荒唐可笑的事情啊！博士们来找刚刚出生的耶稣，把黄金、乳香和没药献给耶稣。关键不在于礼物本身。我知道你已经听过很多类似的说法了，也许你觉得是老生常谈，可是呢，请让我再说一遍吧，因为我们越是接近圣诞节，就越觉得惶恐。我们越来越忙碌，因为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就会因此错过了当中的恩典。几个星期以前，一位同工听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尝试着找出正确的资料来源，但是却找不到。于是呢，我就告诉他，把你记得的写下来吧。这个事情呢，就是关于一件礼物的，就是礼物本身。这个说明了礼物本身是并没有任何意义的哈。这个事情发生在两个兄弟身上。每一年圣诞节啊，他们总是把一条裤子当作礼物啊，互相赠送给对方。第一年呢，他们其中一人把裤子绑在车轮上面，然后呢，在冰天雪地里面碾过这个冰雪，好，他们是在北方，好，所以有下雪。然后呢，再把这个碾过冰雪的这裤子呢，从轮胎上面拿下来，取下来，然后呢，就放进一个可爱的盒子里面，就包装好，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就送给了对方。当另外一位兄弟收到这份礼物之后呢，一直等到下一个圣诞节来临，哎，他就把裤子当做了模子。好，把这个水泥灌注到这个裤子里面，并且等它干透，在圣诞节当天啊，他就把裤子连同一个大铁锤，哎，当做礼物再送给他的兄弟。那他的兄弟呢，必须要用大铁锤把这个水泥给敲碎才能够拿到这个裤子。好，那是同样的一条裤子哈。然后等到下一年呢，哎呀，下一年这个裤子啊又被放进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工具棚当中。要得到这条裤子怎么得到呢？必须要把整个的工具棚啊要给它锯开来。好，这样又过了一年啊，这一条又旧又破又肮脏的裤子呢就被放在一辆车子的前座上面。啊，这个车子呢不是一辆好的车子，是早就已经被拆毁了，被压成一堆扁平的金属了。必须要用牵引机和铁锹去搬开所有的废铁啊，才可以把这个裤子给拿出来。我认为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礼物本身完全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是在于这两个兄弟啊，他们互相赠送这个裤子，赠送这个礼物的乐趣，那种施予，那种给予的喜乐。我的朋友告诉我，有一篇他看到的报道哈，是有一个人，把他买的彩票送给了他的女朋友。哎呀，结果竟然中奖了。哇，中了300万美金。哈哈，很多对不对？300万美金大概有大概有1000多万，将近2000万的人民币哈。但是呢，哎，政府却向他要征收所谓的税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中奖的这些彩金啊都要收税的。我要告诉你，这个礼物本身不是重点哦。随后呢，他的前妻就发现，哦，原来他有这么多钱呐，于是呢就过来要求更多的赡养费，因为跟他已经离婚了嘛，哈。本来在美国的规矩就是这个离婚之后丈夫要给前妻赡养费的啊，结果没想到这个，哇，丈夫应该是前夫了哈，哇，拿了这么大一笔钱要更多的赡养费哈。我知道不应该嘲笑这样的事情，只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笑哈。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一个地步，我们心中不再想要得到什么东西，而是我们去享受施予给予所带给我们什么乐趣。我们所得到的喜乐就在于寻找到一件称心的东西，经过反复的思量之后，我们就把它送给我们所爱的人。想一想，我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传讲恩典关于施予给予的信息的时候，要运用圣诞节的事情来进入主题呢？我会告诉你原因的。我认为是同样的原因令我们惧怕圣诞节和有关于奉献施予这样的信息。让我告诉你三个原因，好，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听到传道人传讲奉献的信息的时候，很多人我们都会如此的抗拒啊，听不下去，不想听。首先啊，这似乎是一个很无聊很重复的话题，好，就好像圣诞节一样啊。在美国每逢十月啊，你看早在十月还没有到十二月哦，人们就会把那些令人生厌的这个圣诞树给拿出来了。再到了十一月上旬啊，商店里面很多商家就开始了播放那些圣诞的歌曲，而剥夺了所谓感恩节的气氛啊。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十一月底就是美国加拿大他们北美那边的感恩节哈，一直到十二月啊，人们每一年都如此无聊的重复的这个形式力。但是你知道吗，当圣诞节真正的来到，你的情绪缓和下来了，圣诞节的魅力再一次的令你着迷了。当传道人打算以奉献施予作为讲道的主题，并且分享他心中想法的时候，他会偏向说的夸张一点。谁没有听过这个以奉献施予这样作为主题的信息呢？可惜啊，大部分这类的信息都令人很反感的。这个似乎好像又是一个很无聊又重复的信息，所以呢，很多人都十分的抗拒。这是其中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整件事情看起来太商业化了，应用在传道的事工上面啊，就是让很多人都会曲解。我甚至会用讽刺这个字眼哈，很多人会讽刺传道人，甚至呢会有一些所谓的苦读啊、愤世嫉俗啊这些想法。他们会想说，哎呀，你们已经拥有这么多了，为什么还在滔滔不绝的和我们讨论什么钱啊钱啊钱的事情呢？我要老实对你说，我这么做因为这是我的从神所来的召命呼召，这是神对于我的要求。正如我作为一个父亲对于孩子在成长阶段要面对的个人的事情，包括像是男女交往啊，那些能够有多亲密的尺度啊，他们要担任起一些财务的承担啊，要开始赚钱养家啊，帮助家庭的经济需要啊，还有一些像是个人品格啊，做父母的都有一些要求，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就是神指派给我的任务，作为一个传道人，要我宣讲传讲作为个人生活管理这样的一个主题。坦白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你认为奉献或者是施予这样的信息是很商业化的，那么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放下这样的成见，这对于你是会有帮助的哈，会有帮助的。否则的话，即使圣诞节是多么的吸引，但是对你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不会带来什么益处的。我们再来思想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人们总觉得事情或者这个信息的背后哈，传道人牧师你想要讲这个信息的背后，你一定有其他的目的，对不对？别有所图，另有目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些商家重复的播放的圣诞歌不是为了要让顾客听到好听的歌曲而已，他们不会只是想在你的眼前挂满漂亮的那些吊饰装饰而已。这些歌曲和装饰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信息，那就是，哎呀，你赶快来买东西吧。正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信息好像隐藏了陷阱，所以呢，你自动的就关上了你的耳朵，至少呢，也会减少信息对于你的影响力。哦，请你不要这样吧。我得特立独行的告诉你两件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惊讶。 哎呀，这些话竟然是出自一位牧师的口。首先呢，我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不在乎你施予，你给予多少，我最在乎的是你给予施予背后的动机。我认为态度就是一切，它是最重要的。第三任的美国总统叫做托马斯·杰弗逊，他曾经说过，心之所往，所向皆竭。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的心愿意，那么你的脚步也就会变得迅速了。我相信如果你的心愿意，自然就有慷慨的表现了。这就在于你的心，而不只是经济的能力，这完全端赖你的心是不是愿意。我的生活体验告诉我这是真的，所以请记住我的话，我在乎的不是你奉献的数量，而是你奉献的态度。你要提醒自己这个原则，它会大大的帮助你明白这一篇信息的。那么第二件我要说的是呢，就是一旦你真正尝过了恩典的滋味，并且真的对于恩典有所渴慕，那么你就会甘心乐意的奉献了。你真的不会需要再听到有关于奉献的信息，你不需要，因为恩典已经占据了你的心，你会明白的。你还记得主耶稣的话吗？在《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使徒引用了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就是答案了。因为你奉献，你施予的时候就显明了恩典。当你接受别人的恩惠或者礼物的时候，你是接受的一方，你享受着好处。但是更快乐，得到更大祝福的，却是你去奉献，去施予，去给予的一方。所以说，施比受要有福，快乐得多。它会成为一种让人一直热衷下去的习惯的。到底什么力量让我们对此如此的热衷呢？我想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8章、9章当中，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请我们一起来读这两章有关于募款，有关于奉献这样的经文。你可能会说，哎，等一等，等一等，哎呀，我一直以为去筹款是现代人的玩意儿啊。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错了，那么你一直误解了哈。第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正值经济急剧的衰退，耶路撒冷早期的教会圣徒也面对了很严重的所谓的财务财政的困难，他们显然没有办法负担生活了，就算他们可以，也仅仅是勉强的糊口维持生计而已。所以使徒保罗就借着圣灵的带领，为着这一群在耶路撒冷他所爱的弟兄姊妹，就背起了担子。他从希腊北部一直到希腊南部，向沿途的教会表达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的需要，并且呢收取奉献，为耶路撒冷的需要而募款。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情况和希腊南部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哥林多人的生活是非常富裕，那里四周都是山丘，景色优美，又是富庶的地区啊。但是呢，耶路撒冷就不同了。因此呢，使徒保罗就计划向他们表达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事实上，他在之前已经这么做了，让会众奉献金钱来回应。然后呢，保罗与他的同伴就把这一袋钱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摆在教会的领袖面前，说：“这是我所牧养的弟兄姊妹给你们的爱心奉献，全部都是给你们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8章、9章就总结了保罗这个计划。现在我们还需要多一些背景资料啊，要到哥林多，保罗必须先经过马其顿这一带，我们称之为希腊的北部啊，这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地区。从某一些角度来看，这里不比耶路撒冷的情况要好。当中有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包括像是腓立比教会、铁撒罗尼加教会、皮利亚教会等等，他们都回应了保罗所提出的需要。当然保罗绝对不会对他们所谓的施加什么压力，一定要他们奉献的，因为他们和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是需要帮助的。这就好像像今天这个东南亚的柬埔寨的教会啊，去筹募奉献，然后去援助那些非洲的教会一样，因为两个地区呢都是比较贫困的地区。那如果是向美国要求帮助，就合情合理的多了哈。但现在是向同样贫困的人来要求帮助吗？好，我们附带提一下，这是哥林多后书8章的美妙之处，整章都没有成见或者是敌意。马其顿的众教会是有极大恩典的教会， 我们看一看在这一章开头保罗如何来描述他们。我们看第一节哈，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马其顿它是一个贫困的地方，好，所以保罗写信给富裕的哥林多教会。我们看第二节，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哎呀，你看这真的是悲喜交集哈！虽然马其顿信徒在患难当中受到试炼，但是呢，他们却满怀着恩典的态度，有充足的喜乐。好，所以保罗仍然收到满满的奉献了。第三节，保罗又表达了他有多么的惊喜。我们看第三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第五节，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保罗以为只可以筹到一点点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从马其顿这些小教会会收到这么多的奉献。所以在第五节后面就说，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
下次生活之光继续由史文道牧师的信息，施与恩典所得到的喜乐。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